今日正道所使用的经文是出自启示录的11章1至19节，启示录的11章1至19节，请听我读出。有一根位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又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容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跪班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作见证的时候，那从墓地坑里上来的兽就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所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携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又有新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地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你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就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带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败坏世界、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英文读笔，今日好高兴有我哋本堂嘅罗德恩传道嚟为我哋传讲神嘅话语。今日罗传道传讲嘅题目系教会非凡嘅见证，将时间交俾罗传道。
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多谢主俾我哋今日，虽然唔能够喺黑山一齐崇拜，但仍然我哋可以喺网上边一齐敬拜主，我哋为此感恩。因为我哋开始嘅时候，让我哋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历久常新，我们都是需要不断被你的话语提醒激励，好让我们不会白过今生。我们求你现在让我们感受到你的临在和监察，好叫我们能够继续以谦卑敬虔的心去思想领受你今日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国王的新衣呢，就是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个著名的作品来的，相信大家都熟悉的了。童话里面呢，就讲到有两名的骗子就向国王说呢，他们能够做出一件最能够令国王满意的衫，只要呢个人够聪明的话呢，就一定睇得见的。咁啊睇，即系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嗰两个骗子咧就 施行他们的诡计，就根本就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衫出来。但是国王身边的大臣为了不会被国王认为他们不够聪明，为了能够保住自己的官位和性命，个个都在做假见证，就说国王那件衫真的靓到难以形容。而国王自己也都为了不想被他的群臣认为他不够聪明，于是他自己都呃埋自己，明明看不到有任何的衫，都认同群臣的和骗子的描述，说啊那件衫真的很靓、哦、这样。啊，佢意思话我好满意啊，咁就除晒自己嘅衫咧，就着咗嗰件模型嘅衫，咁啊话呢件衫真系好靓啦，于是乎走去街上边咧就啊去俾国民睇下啊佢嗰件独一无二嘅好靓嘅衫，咁当啲市民睇见国王冇着衫，冇一个敢出声，唯独当中有一个不知死活嘅小男孩就讲出咗个真相。其实在一个极权和独裁或者取消文化很盛行的地方，你讲真话作真的见证是随时要付上很沉重的代价。反之你可能见到那些做假见证头掌权一方所好啊那些人呢，他好像会行运一条龙这样的。那教会奉基督差遣去传福音，为基督做见证，虽然讲的是真话，做的是真的见证，但是世上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听的，甚至乎有些人会觉得呢福音是冒犯到他们到一个地步，他们要用武力去回敬那些作见证的教会。那你说怎么好呢？我们是继续的执行主的使命啊，去招惹嗰啲打压啦，亦或系退缩沉默，或者稀释我哋个信仰嚟保住条命咧。但愿今日嘅经文能够大大帮助我哋，能够下一个上帝喜悦嘅决心。启示录第十章同十一章系喺第六同埋第七号之间嘅插段。是话俾启示录嘅主内读者听，就係话喺末世喺基督嘅再临之前，神开始施行大审判嘅日子当中，係应该点样活出信仰，而到时候又会有乜嘢嘅经历。喺第十章尾嗰度，大家记得係提到约翰再一次被差遣要去向全世界去讲预言。也就是说去宣告基督福音的另外一面，就是说神要严厉审判拒绝基督救赎福音的人。而第十一章是从约翰那个再被差遣延伸到什么呢？神的教会都是同被差遣，要去冒死作末世的见证，并且是透露教会最终是会经历到好似耶稣嗰种死而复活嘅德性，而透露咗系拒绝福音同迫害教会嘅人点会点样承受神嗰个不断升级嘅公义审判，直到神全面掌权嘅日子。启示录第十一章咧，系被好多圣经学者认为咧，最难解嘅一章，因为里面用了很多那些的象征性的字眼，并且呢这些字眼呢跟旧约的经文有很多参照或者平衡的地方。所以譬如说关于那个两个见证人究竟是哪个来的呢，历来都是意见分歧。但是近年你会发觉比较上多的有分量的圣经学者呢，都是认为所指的是普世教会，而不是话有两个好似旧约咁样嘅先知再现人间。你睇启示录第十一章一到二节咁样讲嘅，有一根嘅位指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并且有话说：起来，将神嘅殿同埋祭坛，并殿中礼拜嘅人都量一量。之时 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咁喺旧约嚟讲咧，粮度系有保护或者被审判嘅意思。呢度嗰个粮度咧，我哋最开始系参照以西结书40到48章，因为喺嗰度你会睇到喺异象里边啊，天使粮度圣殿唔同嘅地方，系表示圣殿将会被建立同埋保护。所以喺启示录十一章第一节所提到嘅殿啊、祭坛啊同埋礼拜嘅人，其实就系象征住神嘅子民。神嘅子民被称为神嘅殿，大家都熟悉下，就新约都有咁，哥林多前书都有讲。而用祭坛嚟到去代表神嘅子民，系表示话圣徒将自己嘅生命献俾上帝嗰个嘅敬拜生活方式。而呢度嘅殿，其实系指以西结书个异象里边嗰个末世嘅殿，唔系啊，即系啊，肉眼所见嗰个有形有体嘅殿，系基督所建立嗰个无形嘅殿。将殿嘅内围同埋外院作一个对比，殿嘅内围被量度过，外院却系唔量嘅。是留给外邦人践踏的。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的子民，即是基督的教会，虽然会被世界攻击，虽然会为了信仰，为了作基督的见证而受苦，但是他们的灵命却是会得到神自始至终的保守，使到他们无论怎样都不会离弃信仰，都唔会妥协信仰，都唔会俾撒旦老咗去。圣城系等同殿外嘅院子，亦即系话教会喺地上彰显嘅空间嚟嘅。如果你睇启示第20章第9节嗰度，你会见到蒙爱嘅城，其实系所指嘅系教会。圣城被践踏，表示教会会为咗基督而受患难打压。践踏嘅日个时期系42个月，咁你睇42个月，亦即系话3年半啦，亦即系所谓嘅一载、二载、半载啦。咁如果你参照启示录第12章，即系下一章第5、第6节，咁你就会睇见咧，基督一升天，教会就立刻逃避撒旦嘅迫害，喺旷野嗰度得蒙神嘅保护啊。咁其实意思即系话，只能够喺单靠神嗰个处境里面啊，被神养活1260天，即系42个月。咁犹太人嘅历法计算咧，就系30日就1个月。咁所以换言之咧，教会受迫害系从耶稣升天之后就开始，直到主再来嘅日子之前呢个阶段，呢个一个漫长嘅时段。是用了42个月，即是3年半来到代表。而42个月亦都是令人联想到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世上面那个侍奉的时期，亦都是约莫3年半。他是耶稣当时是单靠父上帝的公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即是说耶稣在世的脚中，他的教会亦都要同样跟随。这个就令我们想起耶稣曾经同门徒所讲的说话，说他所饮的苦杯门徒都要饮。启示录第11章1到2节这两节经文讲了给我们听很重要的讯息。讲了什么呢？经文透露就说，我们这班敬拜侍奉神的人，为基督做见证的人，将福音所包含的福和祸向世界陈明的这一班人，我们是必定会受到世界的践踏。不过呢，好消息就是，无论世界怎样践踏我们，究竟是不是 拎走我哋嗰个升学或者就业嘅机会咧，或者系话拎走晒我哋啲财产啊，攞走我哋嘅自由同屋企人啊，亦或系拎走我哋肉身嘅生命。但系神都必定喺基督耶稣里边保守我哋嘅心怀意念，使到我哋到阵时，到嗰阵时咧，系唔会觉得我哋系同基督嘅爱分开咗，系唔会觉得我哋失去咗基督嘅平安，系唔会选择放低我哋嘅信仰，向世界低头。喺嗰啲迫害我哋嘅世人眼中，我哋好似系得唔到上帝保护嘅人，因为佢哋觉得佢哋可以随意咁样践踏我哋。但系原来呢班人，嗰啲迫害我哋嘅人系睇唔到嘅，就系神系一直保守住我哋，啊，使到我哋变成踩唔死、唔会变质嘅神，好神奇嘅群体。嗱，呢一种嘅表现就好似耶稣嘅生平咁样。你睇到耶稣在世嘅时候，嗰啲言语或者肉身嘅暴力所带嚟嘅痛苦、死亡嗰个羞辱同埋折磨，都唔能够动摇耶稣对父上帝嘅绝对信靠信服，都唔能够阻挠耶稣按时完成救赎世界嘅使命。咁究竟你相唔相信呢两节经文嘅信息呢？究竟你同我系咪预备好有一日啊，当呢个既系考验又系赐福嘅日子嚟到嘅时候，我哋能够凭信心去经历呢一个信息嘅真实呢？澳洲最近有一单新闻，大家都可能熟悉噶啦。我所听闻嘅就系有一位足球球会嘅行政总裁，佢喺上任嘅第一日就被呢个球会主席要求佢马上作出选择，要佢喺作为一个保守嘅圣公会教会嘅主席同埋球会嘅行政总裁当中二择其一。点解唔可以两个职位做晒呢？因为呢个球会主席系唔认同嗰个保守嘅教会嘅圣经价值观。就算呢一位新任嘅总裁冇讲过任何呢啲嘅价值观，但系球会嘅主席都唔能够接受佢系同呢个教会有任何嘅联系。所以要佢是但揀一样。咁呢位总裁面对呢个咁唔合法嘅歧视，即日就揀咗留任教会嘅主席，放弃咗高薪嘅行政总裁一职。咁但愿我哋如果有一日真係要被逼去选择耶稣嘅荣耀，或者是选择自己的利益这两者的抉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义无反顾地选择耶稣。我们都能够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去印证上帝是怎样会信实地保守看顾我们的灵命。在第一、第二节那里讲明在神必定保守到底的前提之下，神要基督的教会为了信仰受苦直到主再来。而落到第三节去到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听在这个跟随主啊，虽然呢漫长但是始终是有期限的日子里面，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跟随主的脚中，神的教会要做些什么？就是至死忠心，去见证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去讲明耶稣，信耶稣为救主的必定得永生，不信的 必定会被定罪审判。上帝要基督的教会要在这样的见证之下打一场表面输了的胜仗，打一场表面输了的胜仗。在启示录第十一章三到四节这样讲，我要使那我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啊，咁我哋真系要谂下啦，呢两个见证人到底系咪要按照字面嚟解？即系话，哦，有两个极有能力嘅人。好似摩西同埋以利亚咁样喺旧里面极有权柄能力嘅人啊，会出现喺主再来嘅日子当中啦，亦或系按照象征嘅角度嚟到解读，指嘅系基督嘅教会呢？近年嘅圣经学者比较上多系支持后边嘅，即系后者嘅解读，即系话基督嘅教会。虽然我哋唔能够完全排除话，可能真系有两个见证人出现呢个可能，不过比较上可能嘅系指两个，即系两个见证系指基督嘅教会。诶，又有唔同嘅原因系提供咗出嚟，系支持两个见证人所指嘅系基督教会嘅理解。喺美国咧，就有位学者 G.K. Bill。他就提出了六个的理由。他说第一，这两个见证人又说是两个灯台，而灯台在启示录那里，你看到第一章12节去到第二章五节那里所讲的是教会来的。而第二就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兽医必定跟他们交战。咁係對應住但以理書第7章21節嗰、那個國同埋聖民爭戰嘅預言，咁嗰度所指嘅係信仰嘅群體，唔係個人。而第三呢，就係全世界將會睇見呢兩個見證人被殺，咁比較上合理嘅推斷係指普世教會受到好似死一般嘅打擊，所以呢這個情景全世界都見得到。而第四呢，两个见证人宣讲神的信息1260天。而这个时段跟圣城被践踏，还有在12章那个妇人，即是所指的是教会被迫害，还有13章那里说住在天上的都被亵渎的那个时期都是一样长的。因此呢，很可能所谓的两个见证人就是代表着教会。而第五呢，就喺启示录其余嘅章节里面，我哋睇见作见证嘅来源都系指向信仰群体，唔系个人。而第六呢，就系摩西同埋以利亚嘅能力，呢啲两个伟大先知嘅能力，唔系分别落喺两个人当中，而系两个人同时拥有摩西同以利亚嘅能力。我基于上述嘅原因，再加埋考虑到11章1到2節嗰度神要教会受患难直到主再来嘅呢个含义呢，我就比较认同两个见证人系指普世嘅教会。而神系要普世教会喺患难当中忠心作见证直到主再来呢个信息。似乎就好合适。咁喺旧约里面呢，关于审判嘅事呢，你喺生命记第19章15節你会睇到，如果有关咩叫审断啊，有一个罪恶嘅事情，有一个罪恶嘅指控嘅时候呢，係要有至少两个嘅见证人喺度。所以用两个见证人来到去代表教会，即是表示教会的见证是真实可信的。而两个见证人 身穿毛衣呢，是表示是教会要为了世界受到神的审判而哀伤。在旧约的时候，穿上毛衣是表示哀伤，也都包括了为了得罪上帝或者将会面对上帝的审判而哀伤。启示录在这里讲到教会穿上毛衣传道，即是表示教会为了这个罪恶的世界难过，也都是宣告着世界需要悔改，因为神的审判临近。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四节，那个旧约的对应经文呢，其实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因为在那里呢，同样提到橄榄树和灯台，亦都提到建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财能，但是靠神的力才能够做得到。橄榄树的油供应灯台，使到灯台燃亮发光。那两棵橄榄树是代表着两个受膏者，即是所罗巴伯所代表的君王角色，同埋约书亚所代表的祭司角色。两根橄榄枝流出金色的油供应灯台，是指神的灵透过所罗巴伯同埋约书亚来到去带领即叫建成那个建殿的工程，带领建殿的工程能够顺利完成。所以我们看回这个启示录第十一章四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那个意思就是教会在圣灵的扶持带领之下，虽然会面对撒旦加诸的种种苦难，却是仍然会可以起在上帝面前，侍立在上帝面前，完成宣讲主道的使命。去到启示录第十一章第五到六节，那里提到这两位见证人大有能力地胜过加比，即加害他们的人，大有权柄用天灾人祸去使到罪恶的世界受苦，你都去作证他们所宣讲的信息。这个是令人想到摩西对罪恶的埃及所施行的天灾。而我们想下，我们既然认为上文种种的字眼应该用象征的角度来理解的话，这里所讲的超能力，好像说口中的火来到去杀灭仇敌啊，或者是将水变血等等的这些超能力，即是超自然的能力呢，我们就不再适宜用字面去解。咁所以我哋会睇就係话个象征意义喺边度呢，就係当教会勇于为主作见证，为真道争辩嘅时候，神嘅道就好似烈火咁样判咗敌挡真道嘅人死刑，使到佢哋嘅良心冇办法安顿落嚟。神亦都会透过教会显出各样的大能，使到敌挡的人不能够否认神真是在教会当中。虽然我们不知道神到时会怎样彰显他的大能，这个留返到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见证。而第十一章七到十节那里讲到呢，就是当教会完成了见证基督的使命之后呢，就会经历到撒旦表面的德性。你见到经文话，从无底坑上来的兽，要战胜这两个见证人。这个兽就可以代表着邪恶的君王或者政权。两个见证人被杀，即表示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殉道者，亦都会有很多的圣徒 受到伤害、囚禁等等，以至到普世教会在世界的眼中就好像受了死伤一样，变成呢好像不能够再有什么作为那样。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面，就好像第八节那里所说要按住灵意去解释的。大城在启示录不同的地方所讲的都是巴比伦。而在约翰的时代，这个巴比伦可以理解为罗马，但在其他的时代呢可以理解为那些不敬虔的政权掌管的地方。而所多玛代表的是罪恶，埃及代表的就是对圣徒的迫害，而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呢，就是代表着世界任何痛恨基督的地方。而讲到话唔准将嗰个尸首放喺坟墓里面，那个意思就係话要尽量嘅羞辱教会到底。亦即係话呢个世界要将奄奄一息好似已经死咗嘅教会尽情嘅羞辱，唔俾教会得到任何嘅同情帮助，唔俾教会得到任何嘅人道对待。这个就是令我们想起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的教导。耶稣就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彼此恨恶，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教会点解会咁样惹怒世界嘅呢？启示嗰度话俾我听，因为两位先知曾叫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也即系话教会忠心咁样去宣告上帝嗰个福和并列的福音，并且宣告一切的圣经道理所彰显出来的能力，使到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内心包括他们的良心好受折磨。今天有不少的信徒因为怕亲友啊、同事、上司啊，或者同学、老师啊，或者怕社区的人啊，怕政府或者国际的势力的打压啊，就妥协信仰，妥协圣经的真理，是选择性咁样去讲论真理。譬如净系讲神的爱啊，同埋神的宽恕接纳，就唔讲神的公义，唔讲悔罪的要求，唔讲审判，唔讲地狱。有啲基督徒仲大声疾呼咁样讲，叫大家呢要信服嗰啲邪恶嘅政权，嗰啲邪恶为所欲为嘅政府，要信服佢哋。理由就係如果唔信服呢，就等于将福音嘅门关上啦。如果唔信服嘅话呢，即係冇必要咁样呢，係叫教会个生存空间受到威胁啦。亦都有唔少嘅信徒呢，大讲啲啲唔信嘅人好鍾意听嘅嗰啲话题，譬如话要追求公义啊，要追求环保啊，要追求多元共融啊，要追求个善待自己啊，呢啲生活啊，讲呢啲话题係赢得唔少嗰啲唔信个人欢迎同埋接纳。不过呢啲人当佢哋要有日要为承认基督信仰而受到好多损失，受到好多攻击的时候，他们原本高叫自己是基督徒的勇气和热诚就不见了。 究竟我哋系咪要做咁样嘅基督徒咧？系咪要做咁样嘅教会咧？我哋好明显知道喺启示里边讲嘅神嘅教会唔系咁样。基督嘅教会系忠心咁样去宣讲完备嘅福音，去宣讲不折不扣嘅圣经真理。纵使压力好大，纵使可能会失去咗身遗物，甚至乎失去性命，但都唔应该后退。咁样嘅忠心教会，神必定会为佢哋平反，亦都唔会使到佢哋受到过长嘅折磨。所以你见到个字眼，过了三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即是讲到这两个见证人被杀，即是讲到教会被杀，其实意思就是说教会遭遇到好似遭遇那些好似死这样的痛苦。咁但是呢啲嘅好似死咁样嘅痛苦同即係喺嗰个咁样嘅情况之下，但係个时间唔係好长。几对就係三天半，同埋佢哋可以传到嘅日子呢係有1260日咁多。所以上帝係唔会叫教会受到无尽期嘅苦难迫害，相对我哋可以传福音做见证日子是比较上长。忠心被苦难摧残的基督教会，总有一日会再被上帝的灵充满，就好像以西结书第37章那里讲到，枯骨被神的气息，即是神的灵进入了之后，就复活过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一样。只要说神是将来会怎样复兴受摧残的教会，那到时我们才知道。神怎样去叫这些教会经历好像驾云升天这样的尊荣，怎样叫这些曾经迫害他们的人看见原来这些教会真是属于神的，是他们没有办法消灭的。这个过程上怎样令到迫害教会人看到呢？我哋唔系好清楚，我哋不妨耐性咁样去等候，到时点样彰显出嚟。不过如果我哋睇翻耶稣升天以嚟嘅教会历史，或许我哋已经睇到呢啲嘅情景一再小规模咁样重复紧。不过呢啲嘅事，所以教会死过翻生，一而再咁样被打压，之后又再重新被建立兴旺，那个幅度程度是未去到这里所讲咁犀利咁普世性的，造成一个普世性的惊人现象。而启示这里所讲的那些迫害上帝迫害教会的人，他们的惊恐是一波接一波的。因为当迫害教会的人看见教会神奇地复兴而害怕的时候，另外很恐怖的事又会发生，就是地震。大地震发生，建筑物倒塌，是不小的那个幅度，因为全城的十分之一的建筑物，人也都死了不少，7000不是按住那个字面讲，其实是讲上帝心目中的数字满足的时候。在这样好像空前的恐惧之下，这些迫害教会的人归荣耀给上帝，所指的可能不是所谓的真心的悔改大规模的归主现象，而是好像埃及法老王在经历过十灾之后，他不得不承认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真是胜过他所信服的神明，这样的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这里所讲的或许真的到时是有些人是会信了主，但是讲到说大规模这么信主呢，似乎就不是这样的意思了。 启示录第十一章三至十三节话俾我哋听，基督战胜撒旦升天作王之后，神会继续保守带领基督嘅教会，跟随基督在世嘅脚踪，照样嘅打一场表面输咗，但系最终赢咗嘅胜仗。喺天路历程里面，圣徒嘅殉道其实就系永恒嘅胜利。撒旦杀害圣徒，表面上是得到短暂的胜利，但其实撒旦是得到永远彻底的失败。正如撒旦曾经杀害耶稣，结果他就永远输给耶稣。圣徒为了活出信仰宣讲福音，如果经历到公开的羞辱，咁之后佢哋亦都必然会得到公开嘅荣耀，而嗰份嘅荣耀係永远长存嘅。教会喺主再来之前要同心做见证，其实係非凡嘅见证。因为要见证嘅係边位呢？係嗰位主宰天地嘅耶稣基督。要见证嘅救赎方法係点样嘅呢？是独家的，是没有第二个替代的，没有第二个替代的选择。而教会作见证的历程呢，也都是非凡的，因为是要先经历好像彻底的输，然后就享受彻底的赢。并且呢，如果是没有了上帝的保守带领，普世圣徒无论是怎样团结都不会赢。所以教会的见证是非凡的见证。你和我是不是珍惜神今日给我们参与教会做非凡见证的机会呢？我们是不是时常会操练一下我们那个不会做徒兵的心智呢？在第六、第七号这个插段讲完之后呢，约翰就开始讲回第八章尾那里讲的第三个祸患，或者第三个祸灾的内容。这个内容也都是第七号的内容。头六号嘅内容呢，就是出现喺耶稣升天之后到佢再返嚟之前嗰个阶段里面。亦都系教会可以努力传道嘅1260天嘅阶段。而当第七号吹响嘅时候，就系、是、基督再来世界全面作王，而父上帝全面执掌天地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世界的终极审判来到，而圣徒的终极赏赐亦都来到。那就是说这段的这个日子第七号吹响的时候，就有人悲愤，有人欢慰，即是有人好不开心，好嬲，有人好开心，好受安慰。咁我哋系属于边种人呢？甘心被撒旦迷惑崇拜自己或者崇拜其他神明嘅世人，你喺度睇到，无论佢哋个声势点样浩大，点样向住上帝发怒，想推冧上帝，想逃避罪责，但系佢哋嘅怒气，最终都是会好像微尘咁样被上帝嘅义怒轻易咁样降服，佢哋最终就要承受永远嘅刑罚。呢、这个就系十一章第十四到十九节所讲嘅内容。经文话：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灾祸快到了。 第七位天使推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界的国、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大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光、地震、大波。这里所描述的就是基督，先讲是基督作王，然后就描述父上帝执掌天地的大权。咁样嘅次序係符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嗰度所讲嘅。你见到十五章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嗰度话呢，当耶稣毁灭咗一切敌挡神嘅势力之后呢，就会将国交俾父神。个做法就係要叫人懂得单单敬拜独一嘅真神。神已经再临人间，所以你会见到嗰个嘅称呼就系即系讲昔在、今在嘅主。以前讲埋临将临嗰个字眼就删去咗，因为神已经嚟到。而你睇到天上嘅殿开咗啦，出现咗约柜出嚟啦，亦即系话咩啊？以前嗰个阻隔住约柜俾人见到嘅嗰个幔子消失咗，即系话。神人之间嗰个阻隔，神人之间阻隔已经冇咗，搦开咗。神能够今日能够同人圆满咁样起埋一齐。第七号吹响，跟住约柜跟就出现啦。呢个情景你我哋谂翻喺耶利哥城嗰时候，当日咧就系、是、以色列人吹号之后，城墙倒塌，然之后。啲人就带住约柜进入耶利哥城，咁系嗰时嗰个做法系表示咩？系表示即系话神个宣判，即系宣告神嘅审判同埋胜利。所以你睇约柜嘅意思就系约柜有表示神嘅审判，表示神嘅赦免同埋同在嘅意思。咁约柜喺天上嘅殿出现。即表示神已经带领教会得胜，神已经回应咗圣徒嘅祷告，佢会审判罪人，佢会赏赐义人，佢会同圣民同在到永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光、地震、大波，意思就系神最后嘅审判就已经临到，所以喺这个第七号的信息里面，我们看到很重要的那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今天见到世界各地邪恶横行，我们见到很多公义良善的人被人虾得很凄凉，我们见到有些教会被大大摧残，当我们见到这些处境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很鲜明地回想回启示录这里所描述的主基督全面作王的日子必定临到。想起这个第七号的宣告，叫我们能够调整好自己的思绪，能够继续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生活，继续去直奔天路。总结一下嘅时候，就系启示录第十一章，俾我哋今日所睇到嘅信息就系教会，即系我哋信耶稣嘅一群， 系其实蒙上帝嘅恩典，蒙上帝带领啊，施恩带领我哋去一生做非凡见证嘅群体。我哋喺过程里边系会经历到神嗰个好似输咗，其实系赢晒嘅保守。我哋会靠住上帝，藉着圣灵嘅带领同供应，会打胜表面输咗嘅仗，就好似耶稣基督一样。而我哋喺而家呢个邪恶张狂嘅日子里边，需要更多嘅仰望主作王嘅日子，思想第七号吹响嘅内容，叫我哋能够敬虔作见证嘅呢个心智，又能够保持旺盛。让我哋一起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今日嘅信息，让我哋睇见你嘅恩典，睇见你嘅照明，睇见你嘅大能，睇见你公义彰显嘅荣美，亦都睇见你将来要同我哋面对面咁样同在，带领我哋永远得胜掌权嘅恩福。但愿我哋继续勇于为基督做见证，让启示录第十一章嘅宣告，让其中所宣告嘅恩福能够成为我哋永恒生命嘅一部分。我哋咁样祈祷系奉主耶稣嘅圣名，阿门。